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在进入2022年，尤其是再过两天就进入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，同大家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，这是主的恩典，也祝福在虎年当中身心健康，生猛活虎，灵命丰盛，如虎添翼。良友电台在新的一年的主题是成长，让我们一起在身心灵各个方面一起成长，虎跃新城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新约的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。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，让我用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呢来读出这段经文。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，圣经说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，让他结更多果子。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他就结出很多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人把它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，无论你们想要什么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父怎样爱我，我也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一样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种任何的花草树木，我们的经验都知道，除了给适当的生长条件，比如土壤啊、阳光啊、空气跟水之外呢，还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代价。我们要去栽植它，包括施肥啊、修剪啊、换土啊，还要细心的看顾它、陪伴它，让它茁壮的成长。目的呢，就是让它开花结果。在约翰福音13章1节，讲到在逾越节之前呢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呢，既然知道他自己是爱所有属他的人，他就爱他们到底。主呢，要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，就是要为世人舍身流血，拯救罪人。同时呢，他也关心与他同行3年的门徒，因为呢，这些门徒要承担主的使命和救赎的工作，透过教会来宣扬主的救恩。因此呢，他在最后的时刻陪伴他们，勉励他们，栽培他们，然后为门徒洗脚，就教导他们彼此相爱的真理。到了第14章，主呢讲到他要离开然后再回来，他讲到一个重要的真理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他是唯一的中保，也是唯一得救的途径。后面他讲，我离开了，然后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，跟你们同在，你们并不孤单，有圣灵的内住同在。他鼓励灰心的人，安慰忧伤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， 更是要透过圣灵的工作来完成主的大使命。之后到了第十五章，主来教导他的门徒有关葡萄树的比喻。葡萄呢，在圣地是非常重要的出产，在以色列圣殿的门口呢，都栽有这个金黄的葡萄树。在他们的历史当中，他们也曾经制造过钱币，上面刻有葡萄树的图案。耶稣呢，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比喻呢，来形容他跟他子民的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住在主里，结果不断。住在主里，结果不断。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思想有关葡萄树的真理，我们跟主重要的关系。首先，住在主里的一个关键要素；第二，住在主里的两个成长条件；第三，住在主里的两个必然表现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住在主里的一个关键要素，就是与主连结。第一节说，我是真葡萄树。真葡萄树指的就是主。葡萄树的枝子代表了以色列民，是神所拣选从埃及挪出来或者是分别出来的一棵葡萄树，目的呢是要活出真葡萄树的生命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在诗篇八十篇第八节到第九节说，你从埃及地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，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节讲，他们是葡萄树，本来是应该爬满世界各地来为主彰显他的荣耀，但是呢，他不结果子，反而结出酸葡萄、野葡萄来。在耶利米书第二章说，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以色列民他跟随外邦人来拜巴利和金牛犊，这样呢就结出坏的种子。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五章还有马太福音三章十节，这里说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被砍下来，因为它失去了功用，只有丢在火里烧掉。以色列民见了假葡萄树的经历呢，让我们学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第一，枝子离开树就没有办法成长，反而不结果子，甚至枯干。第二，枝子只有紧紧的与树干来连接，才能茁壮的成长并且结果子。刚才我们在读经当中重要的两个字常常出现的就是住在，如果你读和合本就是常在或者是留在，无论是常在、住在、留在都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十次，我看了有十一次。常在、住在就表示什么？连接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枝子跟那个树是连接在一起的。枝子要存活必须连于树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跟主连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成长。不要认为我们信了主了，我就随随便便了，我就做我自己的事了。如果我们没有靠主，我们的生命随时会软弱，会枯干。无论外在有多么的辉煌、漂亮、壮观，如果没有从主而来的生命，我们当然就是外在的，而内在我们是枯干的。今天我们可能受疫情的影响，很多的地方呢是透过网上来聚会，但网上聚会呢不像在教会当中，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分心，甚至有的人呢躺在床上来看，或者是边吃来边敬拜，或者有的人说呢，因为我工作、因为生活的缘故呢，我不能来到教会聚会。其实我们知道聚会的目的，一个就是我们敬拜上帝，跟主来连接，同时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有生命的连接，彼此的团契。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网络聚会不好，一定要去到实体的聚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们无论参加任何的活动，我们是透过我们所做的跟主来连接，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连接。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，在任何的地方，如果我们失去了跟主的连接，我们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。不在于我们去教会多少，或者参加多少的侍奉，或者参加多少的活动，我们有没有透过我们所做的真正的住在或者留在主的里面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葡萄树，表明他是生命的源头和供应者，他就是主干。枝子如果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只有枯干。在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靠主来维持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。所以我们在得救以后，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，就会枯干。住在主里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至于你们，总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们心里。你们若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心里，你们就住在子和父里面了。两次提到存记在你们心里，存记在你们心里，就表明说我们不单单听了主的道，有了主的话语，还要把那个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。这里面两次提到存在你们心里，住在主里面，就指出我们要按照圣灵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那是靠着主的话，靠着神的恩膏来帮助我们能够跟主来连接。主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，需要主的智慧能力来帮助我们能够去面对各样的环境。所以圣灵也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作为恩膏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也面对各样的环境，我们知道如何的去面对。所以主常常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有神的话来去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。当我们能够有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。有一位姊妹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，他还要照顾家和小孩，他觉得身心疲惫，他就想减少侍奉。但是他跟同工来讲他要离开一些侍奉的时候，同工呢鼓励他，你继续努力的侍奉。所以呢他左右为难，到底我要不要继续做呢？到底我怎么样去做一个决定呢？他在祷告当中，神就以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来提醒他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所以他因为这句话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决定，就是我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无论我怎么样做，我要跟主来连接。所以他就减少了一部分的侍奉，在侍奉当中他会有更多的时间他去亲近主，跟主来连接。我这样讲不是让我们减少或者停止侍奉，而是鼓励我们同主来连接。我们不断长进，在这个长进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里面得到恩典，能够结出果子。我们一定要侍奉，如果我们不侍奉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生命成长。但侍奉是为了让我们跟主来建立关系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在这个当中生命成长，同时也在侍奉当中让别人得到造就。如果我们在侍奉当中没有成长，没有长进，那我们的侍奉就是有问题了。 我要强调的是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首先要看看自己在这个当中是不是明白主的真理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和改变。这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所要注意的。第二个，住在主里的两个成长条件，住在主里的两个成长条件就是乐被修剪，住在主爱。乐被修剪，住在主爱。首先我们看住在主里的第一个条件，乐被修剪。一个正常有生命的植物，它就要成长并且要开花结果。在栽培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，就是修剪。葡萄在生长旺盛的时候呢，它会拼命的长枝叶，但枝叶如果多了的话呢，就会影响结果子，因此呢就要修剪枝子，目的呢很清楚，就是结果子。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妈妈呢拿来一棵葡萄树的枝苗栽在我们门口的空地，一天天的成长长大，后来呢就结果子。每到了春夏这个季节的时候就要修剪，才能够结果更多。如果不修剪，就满树的都是叶子，影响到结果。到了秋天呢，成熟以后，这个树叶也慢慢掉下来，然后呢要把所有的这些枝子剪掉，然后埋在土里来过冬。到了第二年它继续成长，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了，每一年呢都不断的结果子。有生命它一定成长，一定结果子，但是当中要有修剪。凡属我的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影响我们结果子的地方，有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，所以神呢一定要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来修剪我们。彼得和犹大都是主的门徒，他们曾经跌倒软弱，都出卖主，但是呢不同的结局。主其实都知道，也给他们很多的机会。犹大呢，你看他很懊悔，但是没有真的悔改，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。而彼得呢，虽然三次否认主，但他选择回转来跟随主，结果呢成为主所重用的器皿。我们今天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主，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会是怎样的。当我们愿意让主来工作，被主来修剪，才能够真正的生命有改变，才能够生命丰盛。我接触过一些肢体，面对生活、家庭、侍奉都有一些问题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搞得很糟糕。我同一些肢体在谈话当中呢，他们觉得都是对方的错才搞成现在的样子，可我从他们的身上都会看到，明明是他自己有问题，明明是他自己固执，去将责任呢推给别人，希望对方来改变。这样我们以这样的态度，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改变呢？我们怎么样生命成长呢？如果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来面对主，让主来工作，他就会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。有一位师母也是一个传道人，他曾经在一个文章当中写出这样一段话：神的话光照我们，似镜显出本相，悔改蒙恩，似箭抛开深处，辨明是非。神的话炼净我们，似锤击碎钢壁，打碎老我，似火烧尽杂质，纯净无瑕。神的话供应我们，似奶灵命成长，长大成熟，似蜜灵强体壮，喜乐满足。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来修剪和更新呢？第二个，住在主里面的 那个重要条件就是住在主爱，住在主爱。我们不单愿意让主来修剪，也要住在主的爱中。第九节第十节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。主耶稣同天父的关系是爱的互动的关系，他也希望我们同样的经历这种爱，享受这种爱的关系。当我们思想主的话语，或者同主彼此相交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住在主的爱里，享受他的同在。我的一位同事呢，在早会当中分享他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。从小呢，在家中感觉不到真正的爱。他记得他自己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呢，就要外出到外面工作，还要照顾两个妹妹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妈妈爸爸不让他读中学，他认为父母偏心。他就在这个记恨当中成长，直到他信主到了教会，在侍奉当中经历了主的恩典。教会的传道人鼓励他呢，做小组的组长。在服侍之前呢，要先在一个班里去学习，就是生命成长班。所以在这个成长班里面，他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。在学习当中，他透过认识自己的原生家庭，了解到原来自己的妈妈她成长的背景呢，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家中的老大。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，老大就要有承担，要帮助父母养家，照顾弟弟妹妹。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他妈妈原来这个成长的背景，也知道他为什么让他也在这个家中做同样的事。在整个的认识的过程当中，他看到自己的不配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他求主来拿掉对父母的这种怨恨，让他有爱去彼此的建立。结果呢，神就医治了他的心灵，他生命很大的改变，不再痛恨自己的父母，反而去关爱他们，并且神也使用他在小组当中跟彼此的肢体相交，能够彼此的鼓励。第三，住在主里的两个必然表现。住在主里的两个必然表现，第一个就是主话在心，遵行主命。主话在心，遵行主命。当我们有神的话，我们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。耶稣曾讲过撒种的比喻，当神的道落入好土里，就是诚实善良的心，忍耐着就结出30倍的、60倍的、100倍的果子。神拣选差派我们去结果子，我们首先呢要结出生命的果子，然后才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要不断的改变，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享受他的恩典，同时也透过我们的见证影响到别人，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和熟人。我们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非常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天天看着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如何他们都非常清楚。如果我们讲神可以改变人的生命，成为有爱有圣洁丰盛的生命，可是我们自己生命没有改变，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我们怎样去影响人信主呢？因此我们首先要靠主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才能够去见证主。那么我们如何的改变自己，更新我们的生命呢？就要常常听了道，学了他的道，就要去行。我们的生命如果靠我们自己，就没有办法改变，除非是靠主。所以第五节这里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他就结出许多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结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靠着主。当我们依靠主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结出果子。圣经说，当我们有了神的话，又去行的就有福了，因为我们行主的道，就是坐在主所喜悦的事上，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加添能力和恩典的。所以刚才我们讲过，存积在心里，存积在心里，就是说我们有神的话，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结果子。有一位姊妹同丈夫的关系非常的糟糕，到了要离婚的阶段，她是非常的灰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周素琴师母呢就鼓励她坚定的依靠主，同时呢自己在生命上要有改变，然后也向丈夫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主动的来饶恕她的丈夫，关爱她，以温柔顺服的心来对待她。结果呢，她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慢慢的以真诚和见证呢来感动她的丈夫，让她也慢慢的改变，软化下来，愿意同她讲话，愿意为这个家来付出。第二个，我们在主里面的必然表现，就是多结果子，荣耀上帝。在第八节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结果子的真理，你看圣经当中有十多个有关结果子的，比如说悔改的果子、嘴唇的果子、祷告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、仁义的果子、圣灵的果子、光明的果子、生命的果子、功夫的果子、成圣的果子，很多很多有关果子。但是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无论结什么果子，会带来天父得荣耀。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做，无论我们生命怎么样去成长，最关键的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，借着我们的改变，借着我们的见证，使天父得到荣耀，同时呢，也带来生命的影响力，使众人得益处，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认识主，让弟兄姊妹在生命当中得到激励，一起来成长。在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上，会有很多的困难、艰辛、挑战，但是我相信，当我们依靠主、依靠主的信实、依靠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跟他连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，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。让我们一同在新的一年一起来成长，一起来荣神益人。我是杨天成，愿神赐福你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的